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52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 Julie。
Hello， 我是栗子。
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接续我们上一集啊，在148集啊，想要推荐大家几档不那么科技的 podcast 啊。虽然我们是很想要推荐完全跟科技没有关系的，但后来发现办不到。我们上一次录音呢，已经先跟大家推荐过五档 podcast 节目，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另外推荐七档节目。那欢迎大家去我们的 show notes 来找你感兴趣的，我们会把相关的 podcast 的连结贴给大家，然后同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把单集节目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那再请大家去找来听。
刚刚听了都是比较社会人文的节目，我现在来介绍另外一档比较是生物各种动植物的节目，但是也非常有趣，叫做 Allergies。 这是一个2017年开始的计划。为什么我会发现这个 podcast 呢？这是因为我在逛 PocketCast 看到这个节目的封面非常可爱，因为它就是手绘分别有蘑菇啊、蟑螂啊、试管之类的东西。这个节目把所有事物都当成一种学问，所以节目才叫做 Allergy， 因为它就是学问的意思。主持人 Ellie Ward在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生物跟电影，所以就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
哦，好特别。
他九岁的时候拿到一台显微镜，所以就开启了他想要当科学家，但是他又各种天马行空想要搞创意的心理。他现在有在帮电视台拍纪录片， Allergies 是他自己的另外一个计划。这个 podcast 很大宗的项目都是动植物学啊、鸟类啊、昆虫、矿物，他会请各种钻研奇妙事物的专家上来跟他对谈。除了我刚刚说的动植物之外，也有啤酒啊、隔离学，就是那时候他们在 quarantine 的时候，他也有找人上来讲隔离这件事情。火山啊、蘑菇啊、比基啊、树木啊、鱼类、企鹅，或者是关于心理的也有很多，比如说拖延症还有受害者情节，或者是人们为什么会感到恐惧或者是死亡。他的节目他自己也是定位成喜剧科学，品牌主张是问专家笨问题，所以他的访问风格的确比较松散，比起专业媒体制作的节目，他们的对话的气氛轻松很多。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几集是 Siderology， 是在讲苹果酒这一集，主持人跟对谈来宾是远距录音。这位专家他就是讲苹果酒，它其实是一种严肃的酒精啊，是要经过严谨的酿造这样子的一些知识。另外一个是尖叫学，他请了 Emory 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来针对尖叫这件事情进行讨论，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演唱会上面会尖叫啊，还有其他动物跟人类尖叫有什么不一样。这一集还可以听到很多各种动物，就是小鸟啊、狐狸啊，当然还有小孩子的尖叫声，就是这种都算是冷知识。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些沉迷单一主题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跟这些人交谈也很有趣，即使自己对这个主题很陌生，但是光是听到他们针对某个地球冷门生物或者是比较冷门事物的爱好，都会觉得哦，这个人太有趣了，为什么我不能跟这个人一样爱上某一件东西，毕生为他奉献。很像去年很红的 Netflix 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就是有一名生物学家每一天都去海底观察一只章鱼，跟章鱼产生感情，这可能就是章鱼学这样。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觉得知道越多奇怪的事物，自己的世界其实就会越来越宽广，越见怪不怪。
刚刚例子有介绍大家 Allergies 这个主持人会访问各方的学者，然后去谈各式各样的东西，可能大部分集中在植物、昆虫、矿物这种东西上面。我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轻松版的 Allergies，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这个节目叫做 The Anthropocene Reviewed， 这个直译呢应该就可以叫做人类世评论。人类世，这个世是世界的世，人类世的意思是一种地质年代，用来描述地球历史事件的时间单位，通常我们会听到就是地质学、考古学等等。那大家去看维基百科，或是我们以前在课本上面会读到类似像古新世啊、史新世这种，那人类世就是整个地球发展最后面一小段的地方叫人类世，就是人类出现之后。我之所以会看到这个 podcast， 是因为我之前去 Goodreads 看到，有一本大家票选出来的年度好书，它本来是 podcast 的节目，那它在增补一些内容变成一本书。 后来我去查了之后发现，这个作者其实很有名哦，大有来头哦。他是《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这本小说的作者 John Green。 那我们知道他有改编成电影，这本书其实也有中文版哦，中文版叫《人类世评论》，中文版的话，人类世的世变成事物的事，有点像是双关语。中文版的名字我觉得应该就算是很清楚哦，他就是在评论跟人类活动有关的东西。中文的书名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漫谈这颗以人类为主的星球》，他的节目特色就是一集通常会讲两个东西，并且在讲完两个东西之后都会用五颗星为标准的评分，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评论系统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评论系统就是五颗星，讲完一个东西最后面会给评分。 John Green 他在节目里面评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通常最后都会连接到他个人跟他生命经验有相关的东西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像这种类型的知识，有人会说这就是冷知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这些事情是特别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也很有趣。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前面介绍哪一集节目是说为什么人们会对冷知识感兴趣，好像这样子的。我们本来讲说这是一个不那么科技的 Podcast 的推荐嘛，但是首先吸引我眼光的呢，可能往往还是会先看到说跟科技有关的，我会先跳出来。我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三集我听到的节目的内容。第一个是 Apple Notes， iPhone 里面有的内建的备忘录这个 App。我觉得 John Green 在讲 Apple Notes 的时候，他先介绍嘛，因为他的节目就是每一集都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什么，最后再连接到他个人的经验。所以他一开始在简介 Apple Notes 的时候，我觉得他有一个解读，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说，因为我们知道 Apple 早期在做 iOS 设计的时候，上面的 App 的 icon 或者是界面都是拟真设计的，就是我们讲 skeuomorphic 拟真式的设计，希望借由现实存在的东西，让你去了解这个虚拟的软体它的一些功能是什么，或者是让你产生一些亲近感。比如说像游戏相关的 Game Center， 他就用了一个像撞球桌那种绒布式的，或者是很有名的，我自己很喜欢但是显然有些人很讨厌的，以前 Podcast App 曾经出现过那种卡夹式的磁带式的设计，就是当你按下播放一个 Podcast 的时候，那个界面会开始转动，而且它的一些按钮会根据iPhone 本身的陀螺仪做一些反光的设计，如果你转动手机的话会发现有这个变化。有些人不喜欢这设计， Apple Notes 也是有这个设计，比如说像笔记本的横线啦还有缝线，它都有设计在里面。 John Green 对拟真式设计的解读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他说也许这种设计就是希望我们不要注意到事物变化的有多快，我们一下子就从纸本啊变到电脑，电脑又变成手机，手机到现在之后可能还有各式各样穿戴式装置或者是虚拟空间的产品哦，这可能都是在过去几十年之间发生的。我觉得这个解读蛮有趣的，因为我以前在看相关的 skeuomorphic 的讨论大概比较不会讲到这个角度。那他就开始讲说他以前在写笔记啊，因为讲到 notes 嘛，那他在写笔记的时候他以前的习惯啊，是因为他身上永远都会有一本书正在看的书，然后他口袋里面会有一支笔，所以他写笔记他不写在笔记本上，他写在书的字里行间里面，他们就讲 margin 啊，他的笔记跟那本书通常都没有关系，所以当他过一段时间再回去看那些笔记的时候，常常会失去那个脉络，所以就变有一点好笑。那他在节目里面有分享一些，比如说他在《简爱》这本小说里面写的跟《简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笔记。可是这件事情啊，在他开始用 iPhone 之后就出现一些变化，他大概是2008年开始用 iPhone， 那同时他也发现说自己开始慢慢淘汰过去写笔记的做法，到了2010年的时候他就写下了第一则备忘录，所以大概可以解读说他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慢慢的淘汰了他原本写笔记的方式。因为他说从此之后他就发现自己开始没有带笔，然后渐渐身边也没有实体书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他本来是一个很爱看实体书的人，后来也不带纸本书了，所以他开始用 Notes App。 他说自己开始不带笔跟书都是 iPhone 造成的，所以 iPhone 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产品他自己造成的。那他在书里面他有加一个注解嘛，他就说很多科技啊都喜欢吹嘘他们能够解决那些科技造成的问题。那这个东西跟刚刚Julie 前面在讲门铃这件事情其实也有一点像是这样子。他大概2020年就不用 Apple Notes 了，他改用别的 App。 这边大家就知道我其实是很想要知道说他到底用了哪个 Notes 的 App 嘛，他没有讲。反过来呢，他是说那既然我现在不用了，我就开始回去翻我以前的 Apple Notes 写的东西。他就每一年挑一则代表性的 Notes 念给大家听。他从2010年开始用嘛，用到2020年，应该是挑到2019年吧，我有点忘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听听看，那这部分就是他节目里面会跟他个人生命经验比较有相关的部分。当然最后他有给分哦，他给这个 Apple Notes 的分数是 3.5 颗星。有一个是 Podcast 没有，但书里面有的是在讲 The Internet， 就网络。那我很快的在看目录的时候就容易先注意到这个。那他在讲网络的时候就是说他以前 刚开始90年代的时候是他爸哦，秀给他兄弟两个人看说，哎，网络可以做什么？哦，可以看外国的天气哦，可以下载这个苏格拉底的《申辩》哦，这本书免费的下载来看。他讲天气的时候有一个注释，他说有一种说法是美国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那他们呢就会说，哎，美国的天气预报其实不太讲外国的天气，除非有什么重大天灾发生，他们才会讲外国的天气。他觉得这件事情对照当时他爸跟他说，诶，这个网络可以让你知道北京的天气现在是怎么样，他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但是当时他爸爸在秀给他看说，诶，这个网络可以做什么时候，他们其实不喜欢家里有人在上网，因为有人在上网你就不能讲电话。这早期大家知道嘛，就是早期的网络连线是对透过电话线来去拨号，我们叫拨接嘛。那时候他是一个14岁的中学生，所以大家知道说电话对一个中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很其实不喜欢大人在上网。但这件事情呢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就完全改变了。他说那时候爸爸希望说这些小孩可以透过网络去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学法文。我说，诶，你看这里有一个法文的论坛，你可以用法文跟网络上的人对话这样子。那他就说，可是我会的法文很有限，所以有没有英文版的这种论坛？所以他后来就找到一个论坛叫 CompuServe Teen Forum， 就是给青少年的这种论坛。所以呢到了暑假之后就变成他都在狂上，上到就是说，他说他后来回忆啊，说，诶，那个夏天他真的记不起来任何一件事发生在户外的事情，全都在上网就对了。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上网费用是按照你使用的时间来计费的，所以账单很惊人。那怎么办呢？好，因为他用了很多嘛，就一直在上网，所以他后来就获选 CompuServe 这个 Team Forum 的 Moderator， 就变版主。以前的版主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他说 CompuServe 愿意提供他一条独立的网路线，而且帮他付账单。哦，所以这就解决了他的最大的困扰嘛，让你免费上网上到饱，很棒这样子。他后面就开始回忆说，啊，其实今天的网络问题在他当年哦，20几年前在上网的时候，他其实就有发现啊，像种族歧视啊、厌女等等的。那他当然也会思考这种网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看他一开始其实不喜欢，那后来觉得说，欸，很有趣。他还甚至会发现说，欸，有这种所谓的 ASCII 的 art， 就是用文字去表达这些图像，因为多媒体的内容并不是那么多。他就讲说他的一位朋友就告诉他说，活在历史正在发生当中的人是很难知道那段时期的意义的，所以他说我们现在都活在网络的年代，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确定这个东西网络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回头看才会比较清楚。但是他有一个部分我就不太懂，他最后只给网络三颗星而已，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会不同意。好，那最后一个就跟科技没有关系哦。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从第一集开始听，就他在讲加拿大燕跟 Dr. Pepper， 就是这个饮料齁。加拿大燕就是 Canada Geese 齁，这复数。那之前我在跟 Julie 他们讲说，他说哈所以是那个服饰品牌嘛。
很贵的羽绒衣。只记得是很贵的羽绒衣。
对，但他讲的是真正的那个会飞的鸟齁。他在里面讲就是在讲说这个加拿大燕齁 ,Canada Geese， 或者是你要讲 Canada Goose 好了，这个生物它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被捕杀诱捕的这个状况，所以曾经濒临绝种，但是后来人类就是说有定一些法律不能诱捕这种鸟类这样子。它里面有提到说，那随着人类开始不那么积极的在猎捕这种动物之后，还有加上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比如说人工湖好了，让他们栖息的环境变得更好了，所以数量也变得很多，现在可能有全世界有几百万只。那甚至呢就是加上可能气候的变化还有人造环境，导致这种本来会迁徙的鸟后来也不迁徙了，就是每年从加拿大，因为它叫加拿大雁嘛，从加拿大飞到欧洲迁徙的数量竟然也在减少。他把这件事情拿来跟美国人口统计学相关的东西做一个比对，他说根据统计啊，美国人也越来越少迁徙，有点像是说你在你出生地过世的人比例越来越高了。那大家知道说其实美国应该蛮多人会跨就是离自己故乡很远的地方去比较好的地方发展，他说这件事情他去看统计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在减少，就有点像加拿大燕一样，就是越来越少人在迁徙了这样。那这件事情跟他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加拿大燕越来越习惯生活在人造的环境，比如说靠近都市的地方，这种现象我想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纪录片或者是一些科学报告可能有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动物已经很习惯活在都市里面了，比如说老鼠啊这种的。他就在讲说其实加拿大燕也是就是跟人类越来越靠近，生活区域跟我们重叠，那会造成一些事故，比如说加拿大燕在飞起来的时候如果太靠近飞机起降的机场 会发生一些事故，或者是他可能会攻击一些比如说骑单车的人，甚至我为了知道一下这个加拿大雁长怎样，我 Google 一下就发现诶有一个新闻就说加拿大雁也感染了一些本来只会出现在人身上的病毒，这种就是跟人类过度靠近，或者说两种不同的生物过度的接近之后的结果嘛。那这跟他个人的经验是什么呢？我觉得这很有趣哦。他说他在大学毕业之前哦，跟当时的女朋友有一次在聊天哦，女朋友就问他说你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作者就回答 abandonment 就是被放弃被遗弃这样子。他其实有点希望说女朋友可以安慰他，因为那时候快要毕业了嘛，那大家知道大学要毕业是分手期嘛，我不知道可以这样讲，他就是希望说女朋友安慰他一下，表示说不会啦，我们不会分手这样子。但是他说他女朋友也很聪明啊，就是不会做这种 false promise 错误的承诺这样子。主持人 John Green 讲完之后就有一点沉默，那他为了要填补这个沉默，他就反问他女朋友说那你最怕的是什么？他女朋友就说加拿大雁，觉得很好笑。所以他说根据这些啊，我最后就只能给加拿大雁三颗星啊。第一集的第二部分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叫 Dr. Pepper， 就大家知道那是一个美国很流行的汽水，而且它发明的年份刚好就比可口可乐早一年，不管是 Dr. Pepper 还是 Diet Dr. Pepper 就是建议的 Dr. Pepper 都比可口可乐的版本好像刚好都早一年，还蛮神奇的。那他说他为什么喜欢呢？这个我觉得就跟 Podcast 主题非常有关。他说因为这就是纯人工的东西，当初 Dr. Pepper 在做的时候那个配方就是他好像用了35种香料之类的，他就想要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你完全不会联想到任何食物任何气味的口味的汽水。那因为他有举例嘛，大部分的汽水饮料都会跟你说这是让你很直觉的可以联想到某种水果某种茶叶某种花的香气等等的。那他说 Dr. Pepper 吸引他让他最喜欢就是他是完全人工，你完全联想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虽然说他叫 Dr. Pepper， 但显然里面也没有放任何胡椒相关的东西，所以他觉得这种超级人工的饮料很深得他心。虽然说他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对身体不好，但是他后来就改喝 Diet Dr. Pepper， 不含糖的都是人工甜味剂的这种 Dr. Pepper， 所以他觉得很棒。那他最后面是给 Dr. Pepper 4.5 颗星，很高。我觉得这个 podcast 有很多相关的这种类似的主题，比如说他有评论马里奥赛车，或者是像这种我们讲的 QWERTY 的键盘，有些跟科技啊技术就没有那么有关。比如说他有评论一首英超的利物浦队他们拿来当队歌，拿来当这种加油歌曲的歌，因为 John Green 虽然是美国人但他是利物浦球队的粉丝，原因也很好笑，是因为他以前学生时期在踢足球，可能他们班上有英国来的嘛，他就问说所以世界上最厉害的足球队是什么，是哪一支，然后那个人是利物浦球队粉丝，他就说利物浦最强了啊，然后说真的，他相信了，然后他最后就说他后来知道显然不是这样。那我这边没有无意得罪利物浦迷啊，虽然我自己不是支持利物浦的，但是大家听听就好。我觉得这个节目蛮推荐大家去听的，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找他的书来读这样子。这里面对我来说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他挑选的题目通常就是我这样看过去其实可能平常都不是我会想要看的，但是他的节目因为比较短嘛，他在解读这些事情跟他个人生命经验串联起来的表达的方式我觉得蛮好的，不愧是这个生命中美好缺憾的作者嘛，他蛮会写的，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另外一个我在听这个 podcast 我想到的另外一本书叫人类时代，就是另外一个作家，但他写的我觉得显然就比较严肃一点，讨论的也都是人类对这个星球造成的影响跟变化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去思考的，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是变得更迫切了，因为它会影响到比如说等我们年纪更大的时候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控制好，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它有什么东西是凭一颗星或者是五颗星的吗？
因为它可能不想要爆雷，或者是他不想要那个，所以他没有一个统计表，甚至我记得他的书好像也没有。因为理论上我们可能会希望说就像你讲的，我想要知道什么他给什么一颗星给什么五颗星嘛。那我现在听到最高分的就是 Dr. Pepper 4.5 颗星，那比较低分的可能就三颗星这样。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个中文的 podcast 节目，是台湾人，叫做衣橱里的读者。这个主持人他叫做黄兴化，他的这个 podcast 最棒的就是每一集他都会介绍一本书，而且很多台湾都是还没有翻译的版本的，也或许永远都不会有翻译的版本，所以他就等于是他自己去念了原文，应该大部分都是英文啦，来消化来跟听众分享。那他每一集除了介绍一本书之外，每一集都会有一首古典乐的播放跟介绍，所以听书界的同时你也学到了一点古典乐的知识。 虽然他谈的主题比较多都是在探讨哲理之类的内容，但是他的口吻是比较温和的，不会是很犀利的那种状态。那我推荐一些单集，首先新建广播的听众可能会对笔记这个主题感兴趣，那这个主题呢，因为他毕竟他读了大量的书嘛，那他会不会做笔记呢，他自己有专门做一集在讲这件事情，因为有很多听众问他这个问题，读书要做笔记吗？那我就先剧透一下，这位主持人说他是不做笔记的，所以就是如果好奇，就是他如果不做笔记，那他是怎么记一下这些内容，然后要怎么把它再反刍，再把他们用另外一种形式，就是用 podcast 形式分享给听众，这中间如果他不做笔记的话，那他是怎么转化的。另外一个听他 podcast， 我觉得我自己有获得一个崭新的观点，就是他说读书最重要的不是建立观点，而是拆毁观点。这一集谈论了很多书虫的自我怀疑啊跟困惑，包括怎么选书啊，然后当你觉得跟这本书很有距离感的时候怎么办，就是你在读也读不太通，就是无法进入那个世界的话怎么办。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 podcast 的主题，就是有读者会问他说怎么透过阅读建立观点，这可能是很多人读书的目的。但是这位主持人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曾经有一个人他在他自传里面写到，有些人没完没了的大量阅读并不是因为博学，而且他固然拥有许多知识，但是他缺乏一种艺术，他不知道要怎么从书中筛选出有价值的东西。那这一段话其实是希特勒他的自传《我的奋斗》里面写的，就是希特勒他确实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然后他从读了很多书之后形成一套对犹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让把犹太人清除掉这件事情变得很有理据。这位主持人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希特勒读书读了这么多，而且就是有很强烈的观点，但是他其实本来自己就建立了一套他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他读的所有书其实都是为了他的看法去背书的，全部都是为了套进他自己原本的框架。这位主持人黄兴化他就说，读书最重要的并不是要建立观点，其实透过阅读应该是要挑战自己原有的观点，拆毁自己原有的观点。他觉得这个是阅读的时候最满足的时刻。这个是我在听他的 podcast， 我自己有在重新思考我对阅读这个行为的反省。这样，刚刚我说的这两集是比较是在谈论读书这个行为本身，那他大部分的集数都是在介绍一本书。那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好几集都是在讲关于时间的系列，这些分别都是一本书，就是物理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他们是如何看待时间的，就是这三种不同学门的研究者，时间在他们的眼中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事情。还有另外一本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我在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去自己买了原文书准备要看，还没看。这本是人为什么要自杀，他是在谈自杀的心理机制跟就是自杀者可能会经历的六个阶段，比如说自杀的人他自杀前的心情反而会很太弱自然的，然后他会变成会非常开始有计划性的做一些事情，跟我们原本对可能自杀者的想象可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关于这种书界的 podcast， 可能也有很多听众听过的是 UDN 转角国际的重磅一页书，这个 podcast 的选书我也通常也都蛮合我胃口的，然后所以可以推荐给大家。
刚刚例子好像有讲到嘛，他说那个读书建立观点这件事情，然后他举例其中一个是希特勒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蛮值得我们听众警惕的，就是你在读书或者是你在看东西的时候，你选的素材可能只是为了强化你自己原本的偏见，或者是其他人来看哦，其实只是强化你自己的偏见。我觉得这种状况也不是只有发生在我们人吸收知识，现在在做一些人工智慧研究的领域的人，他们也很关注这件事情哦。就是当你喂给机器学习错误的资料，或者是有偏差的资料的时候，那个造成的后果也是蛮严重的。我想这个大家应该自己去 Google 一下，应该可以看到很多相关的资料。
我的部分我最后一个想要推荐的是另一档中文的节目叫只要有人听就好，可能有常在活跃在社群或是小编社群行销相关领域的人就会听过，他们的主持人就是只要有人社群顾问这间广告公司的创办人师姐杰哥跟他的伙伴嘉宇跟雅群一起主持的，他们是一周两更，节目的定位可以从简介里面也是感受得到，就是他们想要在世界的角落稀稀疏疏的八卦这个世界，然后你会明白最棒的人生哲理通常都是从最荒谬的人生经历中获得的。那我有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这种对生活小事感受的体察，因为他们可以透过抽丝剥茧去分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绪，对这种事情的看法是什么，以及对我们生命的经历有什么影响。那我觉得我自己从这个节目接收到最多的安慰是更了解跟更接纳自己，就是有一种被理解的感动。我觉得跟前面大家陆续我们这几个人介绍的节目其实都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对于这种生命经历的回扣，然后还有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观察力、好奇心、敏锐度都有所关系。我也就接着推荐几集我特别印象深刻跟我自己私心很喜欢的给大家参考看看。像第83集他们就有聊说为什么放弃这件事情不常常被当作目标或者是我们的选择，他们觉得说不放弃也是一种诅咒，就是还有我们对未来的憧憬跟执念是怎么去影响我们当下决定是不是要放弃。那像78集啊他们就在聊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对于关系、伴侣或是对自己的认识是随着年纪的不同有很多不同的体悟，所以他们就有说比起品味相投更想要找一个品德优良的人，那两个人的独活不如一个人的精彩，就是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开始去想你会不会一个人去吃饭，你会不会一个人去看电影，你会不会一个人去听演唱会，或者是你会不会一个人去旅行等等的。譬如说第74集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在聊 OK 这件事情，就是主持人们对 OK 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包括分享一些自己做过哪些可能是又可能不是 OK 的事情，以及争取消费者权益跟 OK 的差异到底在哪里，这件事情跟我自己的生命共鸣也蛮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聊的一些例子也蛮有趣的。那譬如说还有第57集他们就是有从一本漫画去聊说拥有兴趣找不到热情以及选择将这些事情作为工作之后常常陷入的自我怀疑，主持人都有提到说他们起床的动力都不是热情，热情是交不起你的，所以找到热爱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需要付出跟尝试的，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会很舒适，但是他们觉得这也可以帮助你去认清自我，所以这一集我也是推荐给很多迷惘期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从这一集得到很多鼓励。他们之前也会蛮常找来宾的，也有很多领域的人，像有一集很有趣是第41集他们是找中文系毕业但后来去当工程师兼诗人的一位朋友来，就聊一些跨领域的生命故事。譬如说我觉得很有趣，他说他用苏洵、苏轼、苏澈这三苏的概念去教他的同事写程式，他还说楚辞是文学跟程式的共同语言，我觉得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他把他讲的我觉得好像煞有其事，这样就是一种跨领域的连结能力还蛮有趣的。我自己最近最喜欢的一集是第63集在聊副驾驶座的副驾礼仪，就是世人眼中期待的副驾驶座到底要做哪些事情，以及驾驶跟副驾驶座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两个身份的人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观察。毕竟就是春节如果大家有开车出去旅游，大家可以知道副驾驶座要做很多很多事，你真的可以一直睡觉吗？然后睡觉是会被谴责呢，你是不是应该要一直帮忙看导航，还是应该要陪驾驶人聊天等等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玩的。他们还有一个迷你单元叫做18分钟，借用 TED Talk 18分钟的概念，但是他们有强调我们是不会改变世界的18分钟，他们有聊很多主题，譬如说伸手牌这件事情，我们面对伸手牌应该要怎么处理，有些事情其实可能不算是伸手牌，而是对方在表达对你的关心等等的，或者是同理心我有但我不想对你用这类的，就是一些处事原则。还有一些譬如说长大之后花时间培养的兴趣跟有质感的生活好像很花钱这类的生活观察，听起来很痛快啦，就蛮佩服他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度是很满的，就是用力打开毛孔去吸收跟去反刍，所以看似是一些很小的事情都可以结合生命的历程跟一些人生的思考，虽然每一集都会有一些很荒谬的笑点，但是又可以从中去得出一些很惊人的启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作为社群工作者的特质或者是专长吧，这样他们才可以做出很有共鸣的创意作品。所以像一些 IKEA 或是麦当劳在脸书上面的一些很有趣的贴文其实都是出自于他们，所以我觉得很推荐给不一定要是行销领域的朋友听，但是我觉得他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度真的是让我很钦佩。
接下来我再简单介绍两个我自己就是也算 常收听的中文 podcast 都是蛮有意思的主题，一个是语言好好玩，语言好好玩这个是静好听的节目，所以如果你要在手机上面听的话，可能是要另外下载他们的 app， 这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较不方便一点，所以我通常都是在桌机上打开他们的网站听的。这个语言好好玩就是关于语言学的各种知识，说是知识，它不是真的在讲什么训诂学之类的啦，它有很多有趣的日常生活的主题来带你理解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最近最有趣的一集是他在讲菜单的设计，就是菜单上的语言，所以我自己之后到餐厅吃饭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他们的菜单是怎么设计的，在命名各种菜的时候是不是有其实互相冲突的地方，让大家其实搞不太清楚。再来另外一个 podcast 是好戏开场，好戏开场是我私心很喜欢的一个闲聊型的 podcast， 它是真的跟科技真的非常无关的一个 podcast， 是由一个演员 Esther Chen 主持的。那我自己在吃饭的时候想让脑袋轻松愉悦一点的时候，然后停止思考的时候就会听这个 podcast， 通常都是两位主持人啊，除了我刚刚说的 Esther Chen 之外，还有他会找他自己的朋友来一起聊天这样。他是不太避讳讲自己的脆弱面跟自我质疑，比如说他们曾经有谈到说外貌在表演这条路上那对他们自己的影响。另外一位经常客串的主持人，他除了自己是演员之外，他自己同时也是心理咨商师，所以偶尔也会讲到咨商的话题。这个节目的调性就不是挺认真的，他没有在建议啊或者是谆谆教诲导向，真的只是闲话家常这样子而已，真的是要店铺要对到才会喜欢的 podcast。然后另外一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天龙国的美国学校，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就是一个神秘的存在，因为 Esther 跟他的朋友们都是美国学校的学生，听他们讲之前在美国学校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
这种我想到之前哈哈台好像有去新竹街访，应该是在那个关心里嘛，就访问到两个美国学校的学生，讲的话蛮好笑的。
是很天龙的好笑吗？还是很脱节的好笑？还是
就是他们应该也知道说自己对于台湾的一些状况不是很了解啦，所以也是蛮懂得自嘲的这样子。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科技应该也算是比较没有关系，它是跟历史有关，就是 Dan Carlin 的 Hardcore History， 那我看到有人是翻译成硬派历史，它是一个讲一段特定主题的历史这样子。这档 Podcast 节目其实我很早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当年也有试图去找来听听看，我如果没记错我可能是在湾区日报上面看到主持人介绍，我有去试图找几集来听。我印象深刻就是那时候因为大家都说它很棒，然后是一个很长篇的 podcast， 它应该一集通常一定都会超过一个小时，有的会到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我记得最长可能连超过五个小时都有。记得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应该也是17年那时候，然后是听不太下去，觉得自己好像听不是很懂，或者是觉得好像没有很吸引我，虽然我已经挑了一个可能是我感兴趣的故事来听了。后来呢，一直到之前146集在讲 podcast 的时候，我有说嘛，我说我在读一些跟罗马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Hardcore History 应该有跟罗马有关的，那我去找了一下发现，果然是有的，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一次是可以听得下去就是听超过一集这样子。他讲跟罗马有关的系列主题应该有两个，第一个叫 The Punic Nightmares Series，这是在讲三次古罗马跟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Punic War。 我记得很清楚Chaos Monkey 这本书戏骨颇红这本书的作者有一点争议嘛。他那时候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说 Mark Zuckerberg 在当初 Facebook 跟 Google Plus 在竞争的时候，那一段时间他讲的话都喜欢讲到一句话，就是迦太基必须毁灭。那这句话就是在当时罗马的共和国里面有一位政治人物常常在讲这句话，这句话就是在布匿战争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二次跟第三次中间发生过的事情。而且之所以这句话有名，就是因为那个元老就是那个议员不管在讲什么主题的演讲结尾都一定要讲迦太基必须毁灭，就是很强迫式的病毒式的在讲这句话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我找来听的叫 Death Throes of the Republic， 应该可以翻成共和国的垂死挣扎。那我们知道说罗马的政体一开始是共和的体制，那到了屋大维就是凯撒继承人之后就开始变成有所谓的罗马皇帝这种称号出现。 Dan Carlin 要讲的应该就是共和国 到变成罗马帝国前大约大概前200年到前150年、哦、这段时间的故事，主轴呢大概就是讲一系列这种护民官。那我们知道罗马共和国它会透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行政长官叫护民官或者保民官、哦、这种 tribune、哦、都有不同的翻译啦。那这个系列想要讲的就是说里面有一些护民官他们想要透过各种改革来拯救罗马共和国，但是呢同时在他们祭出这些手段或者说投入这些他们觉得可以拯救罗马共和国的手段的同时，也导致共和国消失变成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一系列应该总共有六集吧，34集到39集，前面几集都是大概一个半小时，但最后一集有五个小时，就是第39集有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是连续还是连续？
对，连续就一集、哦、一个档案就五个多小时。我现在才听两集多，再听第三集嘛，大概听了三个多小时。他现在是讲到 Sulla 跟 Marius 那一段，他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就是后面讲的那一位应该是 Sulla， 这种军事政变算是立下先例，所以后面的凯撒啊这些的都会有这种状况出现。而且另外一位 Marius、哦、他算是很厉害，当选过七次的护民官，你可以想象就是当选七次很多。那因为他们以前的任期比较短，就是一次只有一年这样子。我听到那个部分大概是说这些行政长官跟罗马元老院贵族之间的斗争啊，我一边听是觉得蛮恐怖的，因为我说一句玩笑话、哦、比起我们立法院打架还要恐怖很多，他们是直接会把护民官打死。我听到其中一段就是在讲 Crocus 兄弟，其中一位叫 Tiberius Crocus， 他想要做土地改革。因为以前的罗马共和国他们的制度是这样，你是罗马的公民的话你要可以服兵役，条件之一是你要有土地，所以他们去打仗的目标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可是这会造成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人会离开家里，因为要去打仗嘛，会离家比较久，所以田地就荒废掉，或者是被一些有钱的商人掠夺，这会造成一些事情嘛。我们的要当兵的标准是你要有土地你才能当兵，好，那现在有土地的人越来越少，就没有人可以当兵。大家知道罗马是一个经常在打仗，就是有大概200年的时间几乎每年都在打仗的一个国家。那时候在看应该是逃离罗马那本书嘛，大逃离，就说我就看说觉得很夸张，就是经常在打仗。所以他们要做土地改革，就是说我希望、哦、让更多人可以取得这个土地，那他就有资格可以当兵。可是这个显然就影响到贵族们元老的权利嘛，所以最后这个 Tiberius Crocus 他很可怜，他就是明明知道说大家要对他不利了，但还是在立法院里面被元老们把桌子拆掉，然后用左脚把他打死了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扯，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如果出现在今天立法院是不是一件很扯的事情。所以后来他就一系列在讲这些，大概主轴都不脱这种护民官跟元老院之间的纷争。那当然还有一部分会讲到对外的战争啊，比如说他们讲蛮族啊，就是日耳曼啊等等的。Dan Carlin 这位老兄呢、哦、他的父母都是演员，他的大学主修历史，毕业之后在80年代末期有担任电视新闻记者，他曾经有报道过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这件事情。后来啊，他有说这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最大让他最印象深刻的历史事件，就是足以称为是一个历史事件的事情。那后来呢，在1994年到2004年这段时间他去主持广播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个跟他现在在节目里面呈现出来的口条跟风格是很有关的，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可以再多讲一些。2005年他就开始制作第一档 Podcast 节目叫做 Common Sense， 那内容跟他之前在做广播节目有点像，聚焦在政治评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Hardcore History 呢，是他从2006年开始制作的节目形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哦、这个特定主题的历史故事全部都是由他一个人讲，可能开头会有一些片头，有一些音效啦音乐啊等等的。而且他后来好像开始在他的 Podcast 里面也会有很小声的背景音乐，比较是气氛类型的，比如说讲到战争啊，比较讲到惊悚的那个片段的时候他会加一点音乐。那他有在后面有一些采访里面好像有提到说他制作这个东西的目的是这样，为什么要那么小声呢，就是他希望大家在通勤或者在走路在日常的环境、哦、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说2006、07或者2010年以前抗噪耳机并不是大家都人手有一副这样子，所以他的用意就是说你平常在走路在听的时候你不会注意到那个声音，可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高级的耳机在很安静的环境或者是音响什么的，你就会听到它的配乐，大概是这个概念。它的特色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嘛，就是单集节目很长，而且没有固定的推出时间。大家去看维基百科可能就会看到说啊，它可能一年应该是4到6个月4到7个月才会有一系列新的这样。所以它的节目虽然做了超过15年但是集数并没有很多。它的特色就是它会把以前旧的集数从比如说 Apple Podcast 这些公开你可以搜寻得到的地方下架， 放他的网站、dancarlin.com 去做看是单集或者是主题式的捆绑的这种销售啊，整包这样卖这样。那我那时候去听罗马的这一段啊，就是那个 Death Throes of the Republic， 因为我那时候 PayPal 刚好有5块钱 PayPal 送我的钱哦，因为大家知道PayPal 其实会送钱给他的客户，希望他去消费这样子，然后他金额没有很多，可能就5美元10美元，我自己是5美元，可是我听到我朋友有说他有被送到10美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听众如果知道可以来跟我讲。所以我就去 Dan Carlin 的网站用那5美元再另外付钱，用 PayPal 账号买了罗马的这一部分来听。如果你有 PayPal 有剩下的钱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以前你有兴趣的集数来听。那他的节目的特色之一就是他的封面，大家去网站上会看到他的封面、我还记得当初看去的时候，这个风格好黑暗，就是你很不想啊，或者是可能跟他的主题像我刚刚讲那些事情，或者是跟战争主题相关的东西。那他自己讲啊，他讲的比较精确，他说他的封面设计啊就很像这种金属音乐的专辑封面，我觉得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他的商业模式。我刚刚有说就是他可能以前节目一开始会有一个广告，但中间不会有广告，接下来就是说他会保留以现在来说应该是最近的12集，那剩下的50几集他就是放在他的官网上面销售。我很好奇哦，他是怎么做这些节目的。那他一开始就是在他自己家里的 DIY 的录音间录音，我记得他在 Tim Ferriss 还有另外一档 Podcast 节目有提到说他怎么准备这个节目的。那我觉得这个跟他之前的广播背景就非常有关，因为他有说他是不写 script 不写组织稿的，但是你听他的节目里面你会发现他讲话非常的流畅，没有在那种嗯的声音这样子，可能跟他以前做过电视新闻的记者跟他的广播节目有关。当然他也有说他会修掉那些字，但是他觉得自己应该已经算是比较有意识到会避免用这些算是罪字。而且他一开始我听真的很硬诶，他就是他说他会准备好他要讲的故事的内容，然后就直接开始进录音间开始讲，他讲到20-30分钟他觉得不行他就重讲，因为他以前就是不想要太依赖剪接，他就重讲。但后来慢慢的他也承认，就是说随着节目在制作，他觉得没有办法每次都这样，就是我录30分钟我觉得不行，我整个重来这样子。他很有可能那天录完之后什么都没有，就是他都没有拿到他想要的。但是呢他虽然不做组织稿，但是他会 quote， 他会把他在书里面上面看到需要念给大家听的 quote 把它记下来，比如说是哪一本书第几页谁讲的他会把它记下来，所以他还是有一些参考资料，这个部分他蛮重视的。大家可以想他以前好歹也是主修历史的人，所以他的节目就是没有讲稿，但是他会有一些参考资料，他会针对他比较熟悉的主题。有人曾经就问他嘛，就说那你愿不愿意做一些比如说关于印度的历史，他说不行，因为我对这些东西真的不了解，我今天有做的这些节目通常都是我从大学时期就感兴趣的题目，陆陆续续有读了一些书，等到我真的要做这一集的时候我再去补充一些新的从大学时期到现在这个中间这段时间新的资料这样子。比如说他在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节目的时候讲说他读了大概50本书，就为了这个主题，所以他做了很多准备。那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像 Tim Ferriss 就有问他说那你有没有推荐其他 podcast， 就是除了你的节目之外啊？那他就说他其实不太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听得很少，那他觉得自己应该要多 consume 多读一些文字为主的东西，也就是看书看文章这样子，所以他会有意识的去减少自己对其他多媒体内容的摄取。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我觉得有一段关于历史的部分哦，大家可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蛮多人在讨论 Dan Carlin 他做节目的内容跟他的这个风格，大家的评论。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以站在比较严肃的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他的东西会显得有点比如说简化啦武断啦，或者是过于强调戏剧效果啊。根据这个部分啊，他其实也有一番自己的解读啦，因为他自己常常对外讲就是说啊，我只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的人，我也没有历史学的比较进阶的学位，我也没有，我不能算是历史学家。他也有表示说虽然说他的名字叫 Hardcore History 啊，但是他的出发点并不是这样，他比较像是想要透过他的风格让大众对这些历史是产生兴趣。他有一次去 Google 给一个 talk， 那在问答的地方就有谈到说他做历史的角度啦。那那时候是 Google 的员工在听演讲嘛，所以就有人问他说诶，那你觉得因为现在的资料越来越多，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们资料量以现在来说好了，资料量大到就是历史学家无法消化，以后要怎么写这里的历史，像这样子的问题。他就说他以前他有一个老师就跟他讲说以前的人就是可能我们随便讲，因为罗马时期也是有历史学家的，西元前几百年也是有历史学家。他说他们老师就是讲说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一堆草堆里面这个 haystack 里面找出一根针。以前的历史学家当然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 根本就没有草堆，所以会有资料不足的问题。现在的历史学家就是像那一位提问者讲，草堆太多了，所以你的问题变成是我要先挑出一个对的草堆再去找那根针，有点像这种感觉。他有进一步谈，就是说因为现在东西很多，所以历史学家对于这个历史的解读，除了切入角度不同啊，立场不同之外，对于素材解读深入的程度也会影响他们历史学家呈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他最后面他用拼贴的概念来解释，我觉得讲的蛮好的。他说历史学家他们会去拼贴这种马赛克嘛，大家观点不同，切入的角度不同，还有刚刚讲的对素材解读的深入程度也会不同，所以你就想象说是一个拼贴的马赛克的作品，然后让你有一种360度全景式的了解。那这个跟后面要讲的东西有关哦。他说以他自己前一个专业啊，新闻来说，他说如果你自认是聪明而全面的人，那你看新闻的方式应该要有多种的角度，而且如果你很厉害，你应该还可以看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对同一个新闻事件的解读或者是呈现的方式。反过来讲对历史也是一样哦。他就举例嘛，说啊，以凯撒来说啊，有的历史学家给他很正面的评价，有些他叫 Suetonius 哦，这是这个罗马帝国时期的历史学家，等于是离凯撒比较近一点的人，去给他一些评价，给他可能比较多都是负面的。那里面当然有对的跟错的。Dan Carlin 就说你在看这一幅关于凯撒的马赛克的时候，尤其是你可以后退一点看，你可以看他传达出什么。那 Dan Carlin 他就觉得说他要做的是这个。他在解释或者说大家讲这些历史故事的时候，常常会做的事情就是他会告诉你说我在这本书里面读到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这样讲。他做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同意这件事情没有单一的观点，所以我把这些公认是对这件事情是有研究的学者不同的立场呈现给大家看，那请听众们自己判断，大概有点像这种意味在，就是他的风格啦。我觉得我听了一次之后，我还是要先去找一下书面的参考资料，比如说维基百科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什么的，我对于他里面要讲的东西会比较理解。因为我觉得以我自己来说，听他的这个罗马时期的故事最困难的地方就是那些人名，他们的发音跟现在我们要熟悉的英文名字完全不同，可能会有很多会影响到你去理解或者说记忆这些人的名字。如果这些部分搞清楚了，就是比如说透过网络啊维基百科搞清楚了，我觉得相对其他来说就会简单很多，大概是这样。如果大家在听有觉得比较困难的话，可能是这个部分。诶，那说到 Dan Carlin， 因为他节目很长，我好奇说你们自己在听节目，你们觉得一次最多可以听多久啊？
刚好听完，也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的节目可能是一两个小时以内，那就是刚好听完。如果很闲的话就可能继续，因为有播放列表嘛，所以有播放列表就会继续往下听，但不一定是同一档节目。
所以例子你其实可以听比较长一段时间是没有问题，
是可以。如果尤其是我自己在散步走路的时候，我是还蛮可以接续听的。
我听中文的比较可以完整的听完，但英文的毕竟我觉得我要花比较大的力气去听，所以我没有办法听持续超过两集这么长，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一集我说都必须拆成两次听，我觉得还是看当下的精力决定。
所以 APP 有没有帮你记住播放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会啊会啊会啊，对啊对啊对啊。
之前例子有说，比如说以 Ologies 来说好了，他是看 Pocket Cast 的算是推荐的那个 section 嘛，
对
不对？
对，他有一页是专门是就是 Discovery， 应该 Apple Podcast 也有吧，就是编辑或者是排行榜的 Podcast 列表。
Julie 你怎么发现新的节目？
我其实都已经忘记不知道是
从哪里看来的，
对，我完全都没有印象要么是别人的推荐，要么可能是这一个节目的推荐别的节目之类的，但是因为我都是听比较久了，所以已经完全不可考。
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找那一集节目来听，有些是真的想不起来，有些比较近的我会记得嘛，像我介绍这几个可能就是最近才听到或者说最近才认真听的。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听 Marco Arman 的 Podcast， 我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
但我觉得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们三个人听的风格是差蛮多的对，就是只是我觉得核心好像都差不了太多，就是如果以这一次我们讲所谓的非科技类就真的没有那么科技的相关的话，我觉得都是跟文化人文然后一种观察力的展现吧。
好，那我们会把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些节目的网页或者是单集的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可以想见 show notes 应该会非常的长，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听，最好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收听完之后的心得。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拜拜。